本期呢，效果编剧活动中心呢有一点特别，我们想聊一聊一群并不属于效果编剧的人。如果没有他们呢，编剧的幽默也是很难传递成线下的快乐的。他们就是我们今天想聊的主题，效果志愿者。到目前为止，我们拥有6000多名志愿者，总是穿着同样低调的衣服，隐没在线下演出的各个角落。他们和演员、编剧还有身为观众的你一样，都是 part of the show。而且呢，他们也都有自己的故事。本期我们请到了曾经是志愿者，后来换了一种方式变成为 part of the show 的演员鸭蓉，还有咱们的志愿者统筹欧文，帮我们分享这些志愿者的故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效果编剧活动中心。哎，我是这一期的飞行主持人，我叫豆豆。那今天我们要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想必各位关注咱们公众号的朋友应该已经知道预告了，就是我们会聊一期跟志愿者相关的这样一个话题。所以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非常厉害非常资深的志愿者。首先我们请到的是咱们骨灰级元老级的这个志愿者代表鸭蓉，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鸭蓉。
然后第二位呢，是因为做志愿者非常出色，然后以优秀的工作能力打动到公司，然后直接入职成为一个全职志愿者的欧文老师。
大家好，我是效果志愿者社群运营的负责人欧文。
所以现在通过志愿者的身份已经开始交上五险一金了，对不对？
对的对的。
开始聊咱们做剧场志愿者之前，想问大家一个比较宽泛的问题，就是你们之前做过什么样的志愿者，或者有参与过什么样的志愿活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以前学校的时候经常做志愿者，然后去居委会那里给老人打扫卫生，然后我前段时间还在我们公司做了一个志愿者，给附近的居民还有一些企业做一些服务，我们公司当时在那边洗眼镜。
我前段时间录一个节目，有一个环节是跟一组家庭去赶集，就当地非常像村镇的那种真正的集市，然后上面卖的东西你们真的想象不到，就是他有个地方他是卖一个服务，就是替老人洗假牙，因为哎，那你之前在非洲有做过什么志愿活动吗？
非洲没有做什么志愿活动。
就是你在非洲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付你钱的是吧？
对啊、
okay.
就是我在非洲工作
好的
赚钱。
好的，那么欧文呢，你在做剧场的志愿者之前你有做过别的志愿活动吗？
去做音乐的现场的志愿者。对，
哎，那你为什么当时会想到去就是做那种什么类似于比如说 live house 的或者音乐节的这种志愿者？
因为其实就是当时也是年轻嘛，就是其实也是喜欢很多的乐队啊什么的，其实就想要去接触，而且就是当时也蛮想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的，对，就是现场啊演出啊这些工作，对，然后后来就是也来这边，就是我们效果这边开始做志愿者这样子。
啊 ，OK，
我有听说过，就是每次就是读大学的时候，老师会有那种什么，就什么陈奕迅演唱会、周杰伦演唱会招募志愿者，然后就什么发送报名表，我现在都不知道那些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真的，
是真的吗？
真的，对，
是这真的，就是可以去那边做志愿者，
可以的，可以。
啊，对，因为当时就是买不到票，然后就想说，哎，去做志愿者就可以免费看演出什么的。
而且我们当时其实是学的新闻嘛，就是大家会对这方面的信息比较感兴趣，然后会有一些同学都会去报名这样子。
有中吗？我从来没有就是被录取过，是那种。
就是、我就是中那些现场 live house 的那个志愿者。对，
我跟小静还有赵雨成，我们三个人去戈壁做过一次媒体志愿者。
听说过。
然后我们当时为了去戈壁，我们还考了那个急救证。就是心肺复苏啊什么急救证，就是为了去当志愿者专门考了个证，然后才可以上赛道去，就是帮助别人处理一些突发的情况。结果我们三个人都病倒了。
那别人还要救你们。
赵成在那拉肚子，然后程小静是干嘛了，然后我是 我是发烧了，嗯，反正就是我们
跳进可能在哭吧，天天在帐篷里以泪洗面。
我们三个人就是拖后腿。
你们去那边做志愿者是做什么？
就是理论上我们是那个媒体志愿者，我们就是要拍摄一定的视频，然后回来剪成一个 vlog， 帮助这个项目做一些简单的宣传，啊，然后因为既然要去嘛，然后就想着你不单单只是做一个媒体志愿者啊，你可能借着这个机会你多一门技能，就万一说医疗志愿者不够用了，
嗯
啊，你们可以上来顶一顶，
嗯
啊，想不到我们就全都成为了医患，
医疗志愿者
成了病患，
更不够用，
对，志愿者就都来服务于我们，所以那两次我印象非常深刻。第二次印象深刻，除了环境比较恶劣，是回来之后他俩。第二天就在开放麦有一套5分钟的段子，
哐哐炸，
我1分钟都没有，
到现在还在演。
对，
这已经，我觉得这成了我的心魔，就是哦，他们原来这么能写，这，哎，但是就那这个志愿活动也是挺让我印象深刻的。
对，我觉得就是很多志愿活动其实还蛮有意思，就是让你开拓一些眼界。
我还分析了一下，他为什么这么令我印象深刻？如果他给了我一定的劳务，就是说给了我匹配价位的劳务，我可能就对他没有那么印象深刻。
对，
当时是被白嫖了，所以我心里就特难受。
对，如果给你钱了，你反倒就是可以去衡量他了。没有给你钱，然后你可以自己去定义。
对，就是啊，它是我的成长的一部分，它是我非常奇妙的一次人生旅程。
那确实很奇妙，我觉得
太奇妙了。
然后
我发现好多演员其实最开始都会做志愿者。我那天听我们的播客，就是智胜，他原来在北京的时候也做过志愿者。
哎，
对，
对。
因为一开始你比如说刚接触，可能是一开始是看了一次演出，但是。你看了一次演出，我觉得反正我自己是这样，就是我看了一次之后我想讲，但是我好像又没有这么大勇气，就是说我要去报名，我要上台什么的，所以我就想说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让我就是离这个感觉更近一点，但是我也还没有做好准备要上台，所以我就去报了志愿者。就
所以它可以是一个跳板。
我觉得就是不一定所有人都有很强的目的性，我当时可能也没有很强的目的性，我只是因为我想上台，但是我又不敢，所以我就，但是我又很想就是更知道的更多一些，所以就说来做志愿者，来做志愿者至少你看的演出可以更多，然后这个演出的一些环节啊什么的其实更熟悉一些。
那后来你是怎么样就是有了第一次的勇气想去尝试上台呢？
我有次还碰到一个演员，他说他18岁，就他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大，我觉得那时候，然后他段子里一直说他18，我觉得他开玩笑的，后来问他，我说你是真的18岁？他说我真的18岁，然后我就感觉说哎呀，我说是不是不要再耽误时间了，然后就写了，我交了第一次稿子还没过，然后我又稿子拿回来之后又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然后又改了一次，再交了第二次，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稿子好一点了，还是不好意思拒绝我第二次，然后就让我就是拉进群，当时是就在群里报名嘛，就拉群，然后可以说报名讲，开放麦，当时还是在 case 我记得，就是当时好多群，就是每一个只要有一个场地就会拉一个群，
对，
然后每次就演员都在群里面，就是当时像什么陈露、建国、博洋他们都在那个群里面，加到那个群里之后非常紧张，我想说那个报名消息一出来我可以报吗？就是我报了会不会他们就没有办法报了，后来他们也不报，发现就是
当时所有开放麦的那个群的名字都是由场地来命名的，
对，没有某某场地周几开放麦，就有的场地是谈好了，比如说是周二周四，有的场地谈好是周三，这样子命名，然后就是都在这样的群里面，就然后当时还没有那么分很清楚的制作人跟执行什么的，就是谁负责这场开放麦，就谁发出来说开始报名，是开始报名，然后下面就开始就是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满了12个就截止了， 就是非常的就是看看手速、
嗯、看网速，
对、
嗯、根本没有任何的筛选，
对，根本没有任何的筛选，根本不按不看你这个人是不是大牌、嗯、没有，
他先看你能不能进群，嗯，就你进群之后那就是自然法则了，
对，就在同一起跑线上
就是自然法则，所以当时开放麦非常原始、
嗯、对的，
没什么太多的规矩，而且场地特别简陋、嗯、那所以发展到现在，嗯、志愿者的具体的分工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你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一场大家正常买票来看得到的演出的志愿者们、嗯、他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嗯、好不
好？
好
的，接下来我要切换我的身份了
给自己弄了个人设今天
因为我今天就是一个智能 AI 现在然后对，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其实观众在现场整个流程都会看到志愿者的身影，就是从一进到剧场见到我们外场的引导，然后检票，然后包括内场的入座、酒水周边的售卖、嗯、以及散场的时候观众们都能看到志愿者的身影、嗯、对。
哎，那现在志愿者他还是就是比如说检票一个岗位、嗯，他就是检完票之后他还要做其他的吗？
我们基本上开分工的话是在开场前和开场后两个时间段、嗯嗯嗯、开场前的话其实大家都是引导啊、检票啊、嗯、等等这些工作、嗯嗯嗯嗯、开场之后的话大家都会在场内去监控，
对
对
对，那和我们以前也差不多，
对
对。
你还记得你的第一场志愿活动长什么样子啊？不是第一场，就是剧场
志愿者，志愿天，我第一次做志愿者，我想想，是在 Case， 嗯，就是那个乐会，南京东路那个，
我知道，
对对对，
我知道，
我在那边，我第一次去，因为它是个酒吧嘛，它又很奇怪、嗯，就是那个场地是一个酒吧，
它有主舞台的，但是我们不用，
对，它有
一
个大
的主舞台，
我们用了一个很靠墙、很小的地方，然后用布拦起来，嗯、然后那个地方呢，外面没有任何的遮拦，是一家卖衣服的店，所以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根本找不到，就是我不太确定，就是我找到这个地方了，但是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它，而且我去的比较早、嗯，就是可能当时负责人还没有来，然后我后面就在那边等。等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他才有人来，才有人来之后，后来又来了第二个志愿者。嗯，那我跟那个第二个志愿者后来成了很好的朋友，就是我们俩第一次一起做志愿者，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第一次，然后两个人一起坐在那边检票、嗯，一开始两个人都不太好意思，就是和对方搭讪，就是也不知道说什么。后来发现我们两个人年纪也差不多大，因为我会觉得很多志愿者其实都很小，就是还在上大学大一大二什么的。嗯、然后后来发现他跟我一样，都是那种。嗯，就是上班然后溜出来、嗯、也不算溜出来、嗯、就是上班下班之后就马上跑过来做志愿者，
就是当时大概一场演出两个人、嗯、两三个人就下来了嘛，对吧，
可能也就四个五个，对
对。然后我现在我看到了一场商演的那种志愿者、嗯、后面不是结束要合影吗、嗯、
对，
大剧院好多
乌泱泱涌上来20个人，像个帮派一样
把我们包围，
穿着同一颜色的衣服，
对
对,
对,
对。我们最开始其实那个效果工厂徐汇 那家店其实也是一两个人、嗯、对，然后现在像外场商城剧院那种的话、嗯、就是十几个人、嗯、对。
为什么现在分工会这么细致啊？
因为
我看就是他具体的每一个工作内容都会有一个具体的人、嗯、比如说灰灯就有一个专门灰灯的人，
对，
是吧，
对对对。
然后那个音控就有一个专门的音控老师，
对 对, 对，
可能他都不是志愿者，他就是那个场地的音控老师，
他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哦，
对，其实现在因为我们包括防疫啊等等各方面的流程越来越细化嘛、嗯、所以就是很多的工作其实是分配给不同的人，然后比如说看行程码、健康码等等，这些就是需要一定的人力、嗯、包括检票，其实我们每一场检票有的是纸质票有的是电子票，其实也都不一样、嗯，对，那分配的人力等等也都不一样、嗯、包括进到场内其实 对我们引座啊等等各方面也都是非常细致的、
嗯、而且就是这么大场地监控其实也要更多人，
对的，对，因为很多的场内的监控就是大家其实走动的范围非常小、嗯、所以我们设置的点位就会稍微多一些，
对, 对，监控其实还挺难的，
对、
嗯、就是你要去，就现在还好我们很大剧院都不让，就是中剧场也不让拍照了、嗯、一开始我记得就是我当时在监控的时候，就是观众因为可以拍照，那时候、嗯、你很难区分他是在拍照还是录像、嗯、然后你就 在他后面观察一段时间，嗯，然后看，发现他是那个，发现他路上你就闪他，然后有些观众你闪，有些观众闪了他就放下来，但有些观众不会，他还会继续拍，他知道你在演出的时候也不会把他怎么样。
对，而且有一些手机现在就是很难分清他到底是在拍照还是在录像，因为他在拍照的时候也有那个红点，嗯，所以就是比较难以判断，现在监控难度还挺大的，其实对。
这个确实太麻烦，而且很耗一个人的 CPU，
对
对
对对对、
嗯、而且有时候场子大的话，你志愿者不可能一直在那边走来走去的、哎、就是你只
会影响观感，
对，你只能尽量的、嗯、就不影响大家演出的情况尽量去看那个人是不是在拍照什么的、嗯、
而且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嗯、我有时候演的时候、嗯、我会默默关注那个摄影志愿者他会满场飞
对，摄影师是可以来回跑的、嗯、
对，但是我们也是尽量请他就是不要走动太多这样子、嗯、对对 对, 对，
因为我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啊、我有一次因为我已经演的时候跑来跑去比较多的那种嘛、嗯、然后我发现我每对一个地方他就在那
哎，你往这边他在这，你往这边
我往这边演的时候他在这儿，瞬间我下一个梗的时候他在这儿、
哎、他已经很了解你的那个演出习惯了，
那我们有
很多五秒之后在这里
对，我们有很多志愿者他们都知道，就是因为听有很多其实我们都听过嘛、嗯、然后就知道你的下一个点下一个梗在什么地方、嗯、然后他就会提前准备，就是说下一个马上就是他的梗了、嗯、我要准备去监控、嗯、这样子，
但说实话梗的表情都不是特别好，
对包括那种就是有一些演员会看到有些动作某个、嗯、某个的时候就有一些动作，而且那动作、嗯、对也会拍出来很奇怪拍出来好看的照片一般都是在铺垫的时候
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嗯、我先说一个吧，嗯，就是咱们有一些负责引场的志愿者，我觉得现在真的有点太热情了就是卖酒水的那些姐姐、嗯、就是他们想让这个刚进来的观众感受到他们的热情，他们有一大段像这种客服电话里面的那种话术，你好，欢迎来到山羊，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可以让你来看我们这场
看、哦、对，
然后我们为你推荐以下几款酒品，然后分别是这个是葡萄味的，这个是没有酒精的，这个是有酒精的，哦，你们是两个人一起来的话我推荐男士喝这个女士那你们进去之后尽量往里走、嗯、在演出过程当中不要录音不要拍照不要什么什么的、嗯、一长串，然后直接给那个第一次来的观众干懵了
对，山羊的酒保是真的非常非常热情
因为原来的营场的老师我记得最开始是这样的，就是他其实也很想看演出，嗯，然后呢要求是他在正式开演，比如说七点半开演，他要在8:15以后才能进场、
嗯、对，
就他要确保没有再上来的迟到的观众、嗯、他才能进场，
对，
然后往往那个时候他会错过一个到两个
演员对，
开场演员加上第二个演员、嗯、
对，
然后他就会其实他一场演出只能看到三个人，总觉得少了一些什么，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当志愿者还是要牺牲掉一些东西
的，
包括监控的朋友他可能也很想听这场演出，但是他当时他就是得看着
对，
就留心一下自己的工作岗位，对
对，所以一般像我们之前多来几次的话就是会换，比如说今天他是在外场检票跟引导的，那下次比如说让他进去，不然的话就是他老是有错过记录，现在可能应该也是这样，不会一直让一个人做同一个岗位，
对，其实现在基本上我们基本上是所有的志愿者都会在场内，对，只会在开场差不多10来分钟的时间，对，在场外检票这样子，对，其实我们现在尽可能的会让大家是更能够享受这个现场的，因为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就是 you are part of the show 嘛、嗯、也是希望他们能在工作过程当中能享受这个志愿者的过程、嗯、所以我们是他大部分都能进场能看到演出，这个基本上是能保证的、嗯、对，但有些时候比较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临时就是少了一个人、嗯嗯嗯、或是说就是我们这一场就是缺这个特殊岗位的人、嗯、那他可能就是要牺牲的稍微多一些、嗯、对，但是其实后面我们还会就是稍微给他补偿一些，就比如说给他送一个小礼物啊、嗯、或者是、嗯、送他一张就是开放麦的门票等等作为补偿这样、嗯、
对，
那也挺好，
因为我记得那个音控老师你知道吧、就是山羊的那个音控的那个志愿者、
他是一直被关在那里的，
对，他是在帘子后面、
哦、他太辛苦了
看不到演员，
他完全看不到演员，他只能靠听，
对、
嗯、然后呢我觉得人都是这样，就是当你
不能听得很认真，
大家给到巨大反应的时候、嗯、你总会好奇的嘛，
对，
但 他不行，他得看着时间。
对的。
然后山羊志愿者就是他卡的点得巨准，嗯，就是你说完谢谢大家，我今天说到这儿，
马上放音乐，
他那个音乐直接推到顶，给你震下来。
对，音控很难做，我因为我之前做过一次音控，是。但是那次是我就是志愿者里面做的最不好的一次，就我那天没有报志愿者，我是报了去讲开放麦，然后我报了开放麦之后，那天本来报名的志愿者他临时有事不能来了，然后当那天的负责人就问我说能不能让我就是去讲的时候也就是帮忙做一下，然后他给我排了音控的那个岗位，当时就是在一个小酒吧里面，那个酒吧也就是很小，他要连着我自己的手机，他那个线要连着我自己的手机，
放音乐。
对，然后我当时就我要背自己的稿子，然后我要注意他们什么时候下来，然后我又要就是计时，我当天还要计时，又计时又要放音乐，然后我又怕如果有人打电话给我的话就会公放出来，因为他连着那个声音嘛，然后就非常紧张，我那天就非常紧张，我放音乐放错了好几次，我放错了三次吧，然后那天还被那天主持开放麦的主持人给骂了。
对，就是反正就是做志愿者每个岗位其实都有多多少少会牺牲掉的一些东西，其实我们现场摄影的那些志愿者他们也是没有太多心思去看我们现场的演出的，因为他全程基本上都在对光，然后调参数等等。
对
我们之前有一个志愿者就是当时是在奉贤，然后我们其实之前没有在奉贤做过演出嘛，对，我们当时是临时就少了一个摄影的志愿者，然后我们就联系到当时有一个他回奉贤探亲的那个摄影志愿者，然后我们就把人家拉过来，人家本来两天应该是在家里在家庭聚会上，然后被我们拉到了现场干了两天的活，然后回头我们就是在送他小礼物一直感谢，就是有一些志愿者确实是
对，因为像摄影如果没有的话那今天就出不了照片，还挺
对，所以就是有些志愿者他们在现场也确实是会有牺牲掉一些东西的。
那可不可以跟您介绍一下就是咱们现在的志愿者朋友们，因为他们其实可能平日里都有自己的工作嘛，
对，
他们大概目前都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其实我们现在的话大概是一半一半，就是一半
学
生，
对，上学的很多，
一半社会人士，然后我们基本上能想到的这些职业其实都有，对，就是什么互联网新闻媒体啊，然后就是金融保险，然后医护人员，就是我们能想到这些全部都有，然后还有一些稍微小众一些职业是像图书管理员啊等等，确实就是有很多志愿者其实平常工作不是特别忙，所以他反而就是对他来说可能来现场做执行反而是最累的，对，但是他还是愿意来。
对，就是我其实我当时来做志愿者那段时间也是我工作刚好不是很忙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好像感觉就是一天上班上下来好像也没有什么获得感，那段时间就经常去看看演出，就自己花钱买票，然后也去做志愿者，反正我感觉我就是天天在剧场里待着，天天在看脱口秀，跟现在差不多，这个频率跟现在天天演出的频率差不多。
对，我们还有一些像山羊经常有一个志愿者他是做警察的，然后他平常在现场有时候会跟我们分享一些就关于就是密集性人群怎么样去处理一些事情啊等等，对，所以就是各行各业都有，然后大家一起一块儿玩一块儿交流还蛮有意思的。
对，
哎，那是什么样的朋友他比较适合来做咱们的志愿者，或者说咱们的志愿者有什么挑选的标准吗？
其实硬性的要求的话，就是首先就是要18周岁以上，然后体力可能要稍微好一点，因为要站很久嘛。对，然后再有就是活泼开朗一些，有服务意识的，其实基本上就可以做我们的志愿者。我们都会给大家就是尽可能的给大家一些来现场体验的机会。对，然后再有就是一些特殊技能，比如说摄影啊，包括就是销售啊，酒水销售等等这些。对，他们会比较适合某些特殊的岗位，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其实我们现场的话会考虑大家的各种情况，比如说年龄啊、职业、性别、性格等等，然后这一场搭配下来，然后组成一场的执行志愿者这样子。
那稍微没有那么活泼的人就不就是比较难做志愿者吗？
其实也有，就比如说他可以做一些比较细致的性的工作，像检票啊，然后戴手环啊这些。对，其实 不完全要求说你一定是要活泼，但是可能活泼一点就是兼容度稍微高一点，
对
对
对,
对, 对、
嗯、
你可以做的岗位会更多、嗯、对，我们其实
责任感很重要，
对对对，我们会不会拒绝任何一种可能性吧，
对,
对、嗯、会欢迎各种各样的朋友来。
那志愿者他工作了或者工作完了之后，今天这一场演出完了之后，会有所谓的志愿者评级啊什么之类的？
会有的，我们每一场基本上志愿者都会执行负责人会给大家打分这样子。对，然后基本上我们是每做完多少场次之后，他们会获得一些小礼物或者是门票这样子。
哎，那最多的一位志愿者他大概志愿服务了多少场演出？
哦，我们之前的数据有些还挺厉害的，就是两个月可能做40多场。
两个月40多场，
对，有
两个月才60天吧，40多场。
对，他有的时候，比如说工厂，其实一天有3到4场嘛，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们说，这3到4场我都报了，但是其实我们后台工作人员会考虑大家体力，
对对，
就是
挺累的，
对，会就是尽可能让大家最多1天排2场，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体力可以的，你一定要帮我排这样子，然后他可能这一天就会做3到4场，对，然后对。大部分其实一两个月的话，就是做5、6场、7、8场这样子就差不多了。对，
而且其实咱们好像每一年都会评所谓的什么优秀志愿者什么的，是不是会搞这样的活动，对不对？
其实去年的话有年底的时候发一发大家。给大家发一些小礼物啊之类的，对，但是今年的话我们是希望说能够让大家能够面对面的去交流和一起玩，所以我们今年也是在策划一个年底的颁奖礼，就是在线下大家一起玩一玩。
我们这个公司太喜欢颁奖了，什么都要颁个奖。
对，
我们叫颁小奖典礼。
哎，我记得2018年还是2019年的时候，
你是获得了那个？
不是，我们志愿者是志愿者没有颁那么细的，就那次在这友谊，你去了吗？就是颁，就是弄了一个好大的颁奖典礼，就是弄了好多奖项，还有包括。今年给效果文化花了最多钱的观众奖，就莫名其妙统计了一个小程序后台，谁花了钱最多的一个奖，就后那个观众应该我不知道他来没来，
他是个黄牛，
那时候还没有黄牛，我们的票还没有那么难买之类的啊。对，然后也有就是志愿者，对，当然志愿者有第一名，就是颁了个奖。
我记得友莹那个时候不是出了一份报纸吗？
对 ，Pooch Paper， 现在在我家用来糊窗户。
就每天上厕所的时候，
不是就厨房跟外面走廊那个是直接是透明的，就糊在那里了。
对，
到我们家来就能看到。
那份报纸会把所有来志愿活动过的志愿者的名字全部都打上去。
对，
对，
我排在第6位。
哇，
对，
那很厉害了。其实
就要应该2018年，2018年对。
对，所以。其实每一位来到咱们这儿做志愿活动的朋友，其实我们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记住他，
对
吧？
对，
他可能在，像你的 Excel 表格里面，就哪怕他只出现了一次，对吧？但是你也会对他当天的志愿服务做出一些评价什么之类的，
对
不对？
对。
那有没有那种特别有意思，就是他可能特意从别的城市跑到这里来，他就想做一次？咱们的志愿者有吗？
其实这种外地的话会比较多。就是像我们之前周奇墨的巡演，就是有很多志愿者，他就是专门跑到坐飞机，比如说从北京可能坐到武汉，或者坐到哪儿去，对，
坐飞机去武汉。
对对对，就是真的有这种志愿者。对，然后上海的话，其实大部分都是本地的，但偶尔也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他是浙江或者杭州的那边的，
浙江或者杭州。
就是
杭州是浙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后他们就是坐高铁过来，然后结束之后再坐高铁回去这样子。对，
哎，其实我发现就是咱们的志愿者老师们都挺可爱的。
对，我还收到过好几次志愿者的私信。
真的吗？
对，他就说他有一个经常私信我，他说他去杭州，就是效果只要去杭州演出，他就会报名志愿者。然后就是有时候能报上，有时候报不上，他就很难受。然后报不上的时候就很难受，然后他就觉得就是，然后他还觉得就是和做志愿者的时候和一起做志愿者的小伙伴都玩得很开心。
对，很多都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是喜欢我们现场的氛围，然后可以认识很多朋友来做志愿者。
对，而且就是做志愿者的。人嘛，愿意去花时间做志愿者的人，其实都 有点热爱付出，
嗯，
就大家其实从性格上可能比较接近，就很玩得到一起。
对，我记得印象比较深，有一次是有一个人他马上要毕业了，然后要从上海去北京找工作，对，然后他就后台跟我们讲说他想最后在上海再做一次志愿者，因为那个时候北京疫情稍微有点严重，然后那个时候演出比较少，所以就是我们当时给他排了一场晚上的志愿者，然后晚上结束之后他做完志愿者马上就去赶飞机然后去北京了。
哦，
对，
哇，
好爱我，好爱脱口秀，
哇，好好哦。
对
对，
你们在做志愿者活动的时候，你们最讨厌什么样的情况发生？
最讨厌的，我想想啊，我
说一个啊，而且我觉得我有点马后炮了，就现在经常志愿者的餐会被演员吃掉，这个算吗？
这个其实我们平常都会多，对，有很多人他们不吃，
志愿者会先吃，
对
啊，
志愿者先吃，
说明我们都不会浪费粮食，
对，
我能想象到的就是比如说有不可控的观众，或者说，我感觉观众会占的那个主导会比较强嘛，
对
吧？
或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强烈的客诉啊什么的，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的机制就是，如果一旦遇到就是比较不太可控的一些情况，我们会马上请志愿者对给我们现场的执行人员，对，因为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啊等等，对，包括我们在开执行会的时候也是提醒，因为我们的志愿者女生会比较多，所以我们都会告诉大家说，如果现场有那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尤其是比如说醉酒的观众啊等等，就是大家不要冲上去，然后让我们现场执行人员，或者是男生志愿者，我们现场去处理，这样
还会有喝醉的来看演出的，
之前有的，
真的，我的天哪，
对，我们都是请他们在门口稍微清醒一点再进场，
还会喝醉的，
对，
进来领笑，
对，包括之前就是也会有一些黄牛在门口，就是会有一些情况发生嘛，然后我们是现场的执行人员会冲上去第一时间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哇，好好好保护我们哦。
对，
因为我知道是会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偏激的观众啊，或者粉丝，然后他就想要来看嘛，
对，
来看，然后他可能也没有买到票，或者也没有拿到招募的资格，
对，
但他就是想来，那我们就得劝他，
对，
就是说可能今天不太行啊，或者不太方便，或者你之后你抢到票或者你拿到资格你再来嘛，对不对？但是其实有些观众他比较执拗，他就想跟你掰扯，跟你梳理，其实他也没有抱着希望说我真的能进去，
对，
但我希望有一个人来跟我对话，
刷一些存在感，
希望有个人来跟我交涉，
其实从工作人员的角度我们确实能理解这部分观众，他们想要进场，想要看到自己想看的演员，
对
对，但是现场处理起来的话确实是稍微有一点点麻烦，对
对，
我就觉得现在可能因为我就是观众更多了，所以可能这种情况多一些，
对，
我感觉
诉求也都不一样，
对，我做志愿者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观众，人家有时候开放麦就十几个二十多个人，然后有时候那时候有买现场票的，就是又不是在商场里，那个商场里嘛，然后我们经常在检票的时候还要在门口，就是那边就是当时的 case 就在那个厕所边上，很多人来来往往的，然后就拉出一个人问他要不要看脱口秀之类的，当时好像很少有观众说我一定得进去的那种，就是那个时候可能相对好一些，就这个圈子就是也比较小众，
对，所以其实我们的规则也是根据我们现场出现的一些情况会不停的调整，就是包括之前其实我们最开始脱口秀其实可能大部分都是像我们平常的这种可能不是特别出名的，那个时候大家包括我们演员老师这边不是特别出名嘛，然后可能粉丝比较少，但是现在就是我们的粉丝明显会增多，所以现场经常会有送礼物的情况，对，所以就关于这方面我们会有一些新的一些调整，包括细则的调整，这样子，
对，
就是跟着演出的不停的升级，
对
对
对
吧，这特别好，然后今天欧文呢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咱们志愿者的非常
感人，泪下小故事，说一定要分享给咱们这个爆款播客的听众朋友们。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热切，
有个别我看到都已经啊，
我们刚才
就是写的比我的年终总结还长。
刚才我们跟亚蓉在一起沟通的时候，觉得就是特别像在读信。
嗯，
对
对。
然后呢是这样，就是因为今天我们的欧文也带来了一些小故事嘛，对吧、然后这些小故事呢是这些志愿者们他们亲历的一些小故事，
对，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联系到了他们，让他们把自己口述自己的故事，对不对？
嗯，
那今天我们就挨个的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吧，好不好？
好的。
那我们的第一位朋友他是
第一位朋友是我们的乐静同学。
2021年只剩下30多天了，这一年里跟着效果走进了7个剧场剧院，做了65场志愿者，体验了除了酒保以外的所有岗位，认识了好多好多新朋友，也变得越来越话痨了。6月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体验拍照岗，非常慌乱的一场，最后也收获了欧文还有同场的克里斯的肯定和鼓励。时隔5个月，在姚哥的鼓励下，我再次体验了拍照岗，慌乱依旧，心态还是崩得很彻底。碟子看了我的朋友圈之后，第一时间送来了关心和鼓励。还有印象最最最深的一次是7月31号的晚上，结束了山羊的执行回家，因为洗澡错过了2通电话，后来回拨过去发现温柔细心的欧老师听说今天志愿者因为没能拥有最后的几位大咖照片而心情稍有低落，特地打电话来解释和安慰，那是我觉得效果最有温度的一天。
哦，他这个断句很有意思，也收获了欧文，然后就停住了。我说哇，
欧老师，
哎呀，但是能够明显感受到的，他对欧文老师是非常的欣赏。对吧？
对，他也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志愿者。然后，平常就是
人家都说收获了你，一直用优秀来形容人家。我是他，我现在洗澡的时候天天哭，特别优秀。来，你快
对，
继续
好。然后我们
哎，就说完了，就一个优秀就行了。
65场，
65场真的
对对对，他真的特别。因为我们其实现场所有做过执行的同事基本上都会认识他，然后了解他。他就是平常低调，但是做事情就特别稳，然后很清晰，基本上就是没有出过任何的错误。对，
很靠谱。
对，非常非常靠谱。对，有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他就是脚还是什么，就还是指甲什么地方，就是生病发炎了，但是他还是在做志愿者，就是站一场1-2个小时，其实真的很累。对，但是他还是在坚持。
哇，
对。然后包括疫情期间也是，前一段时间有的时候上海或者是江浙沪有疫情的时候，家人就会告诉他说你不要出门了，但是他还是会偷偷出门。对，反正就是特别有意思、特别可爱的一个志愿者。
感谢这位朋友啊，但是疫情的时候还是在家吧，好吧。下一位朋友他是
唐三藏。
2020年8月21日是我第一次被抽中脱三观众的日子，在此之前我一直都只是在屏幕前获得了快乐。然后当我第一次在现场看过演出后，我就立刻跟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分享，我说你们一定要去看一次线下的演出。然后回家之后我也是立刻报名了现场的志愿者，然后在填写花名的这个时候我也非常的惊喜，因为在后续执行的时候，虽然志愿者们大家可能是第一次见或者是并不是特别熟悉，但是当彼此叫彼此花名的时候，就会感觉距离一下子就被拉近了，就像是认识了很多年的朋友叫你的一个昵称一样，叫你的小名，你就会有一种很开心回到家了的感觉。然后在这一年里我也经历了非常低谷的时刻，结束了我5年的恋爱，所以我防止自己陷入非常非常深悲伤情绪的方法就是去看脱口秀，让那1个多小时2个小时非常集中的快乐来冲昏我的头脑。然后最夸张的时候，我每周都会报名2到3次的志愿者，在效果工厂、在山羊、在黄埔剧场、在商城剧场， 那里的笑声以及工作人员都治愈了我非常非常多。我每次坐在回家的地铁上的时候就想着，啊，今天也太开心了，然后大家也太好太好了，这里的氛围实在是让我感觉到了无限的温暖和善意，也一度让我跟我身边的同学说，我一定要暑假的时候去效果做一个快乐的打工人。不过遗憾的是，我9月份就要出国念书了，然后我最后待在国内的日子里也是脱口秀伴随了我。我在无聊的时候就会反复的回看脱口秀的很多的视频，然后虽然因为看了很多遍非常的熟悉，你就已经知道他下面要说什么了，但是你每次再次去观看的时候，看到他们的表演，听到他们讲话的那个腔调，还是会非常非常的快乐，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也非常非常喜欢每次执行最后的那句下次再来玩，那我这次也要说等我再来玩哦，朋友们，下次见啦。
这位叫唐三藏的朋友，
对，他现在应该已经在美国了。
哦，
对，因为当时就是他马上要走的时候，我们是在派发我们去年年度的小礼物。
嗯，
对，就是年，他是我们年度的优秀志愿者。
嗯，
对，然后当时走之前也是，就是他马上要准备去收拾行李，然后去，应该是第二天就去坐飞机，
嗯，
然后提前一天就是当时预约我们去领取那个小礼物。
嗯，
其实说实话，我们那个小礼物不是说特别
贵重，
对，
嗯，
但是他们就是愿意把这个东西带到很远的地方去，
嗯，
然后保留他们，
嗯，
对，反正就是我们当时印象非常深刻这个志愿者。然后去年
志愿者能交到朋友，
对对对，
所以大家在这边其实就很有归属感。
嗯，
对的，
特别是经常来的话就很有归属感，一到这个志愿里，
而且他们就是认识，都是基本上都认识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也认识很多志愿者。
对，
然后他们就会说，哎哎，今天你也来这样子。
嗯，
对，所以他们后面报名也会结伴去报名。
嗯，
对，
哎，但我觉得他说的那个挺有意思的，就是说，
嗯，
有个花名的机制，对吧？
嗯，
就填什么咱们叫什么，
对
吧？
对对
对，
大家沟通起来会比较方便。再有一个就是，嗯，我感觉这个花名其实给了大家一个小马甲，就是你抛除平常的工作或学习，
嗯，
你的真名之外，或者
对
对
对，
就他可能在工作当中被别人叫刘医生，
对对对，
他的压力就会很大。
对，
然后他来做志愿的时候，他叫
有些人叫陈迅的老婆，
太长了吧？
这就不是花名，
这太长了。
对，他们会夹带私货在自己的名字里面。
但是他说听到别人叫我花名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的熟悉。
嗯，
难道，
嗯，
还有叫什么猪八戒松，跟他在一场，对吗？但是他说他结束了5年的这个恋爱，你能听到他很开心，我们都笑了一下。
开心我没有感觉他特别开心，我就感觉我能理解有很多观众。我之前也有一段时间19年心情不是特别好，我那段时间也很长时间没有讲，也没有来做志愿者，也没有看，然后后来就再来看了一次，就发现是真的是会开心很多。
嗯，
我觉得现在有些观众，不是我们这样演出会觉得有些观众第一排老是坐着一个同样的人嘛，
啊，
那个观众有可能就是碰到人生有一些，就生活上可能最近有一些不没有那么顺利，然后就想拿这些东西来消解自己，
嗯，
或者麻痹自己之类的，
嗯，
就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不来了。
对，
我也觉得就很好，就是可能就他们事情过去了，他们就不来了。
对，我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去校工厂做志愿者也是，
嗯，
因为那段时间其实没有工作，
嗯，
然后每天就非常的无聊，
嗯，
然后时间也是过得我感觉没有什么意义，
嗯，
然后就出来玩认识一些朋友，感觉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嗯，
我们志愿者其实也是周期性的，就是这个志愿者他可能最近来的特别特别多，但过一段时间你发现他消失了。
对
对，然后后来我们去有问他说你最近在干嘛，然后他就说啊，最近我的学习特别特别忙，然后一周要写几个论文啊。
对
对
对，像刚当时和我一起做志愿者的朋友们，大家现在也都不基本上很少做了，可能有的是他们毕业了工作了比较忙，也有可能是比如说你到了升学，比如说什么大三，你就到了大四就比找工作啊压力比较大，也有的朋友他已经离开上海不在上海了。
对，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明大家的生活在前进吧，和你同期做志愿者玩得很好那些朋友其实就挺有缘分的。
对的，
大家刚好在那个时间段都很有空。
对的，
谁喜欢脱口秀。
对，其实我们平常有的时候也会跟志愿者他们朋友圈互动啊，然后聊天什么的。
嗯，
对，有一个志愿者他就说因为学业的原因就是每天特别特别忙，
嗯，
然后他就说其实是 他自己想做的东西、
嗯、
对、
嗯、
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嗯，就是每当看到这个虽然大家其实现在见不到了、
嗯、
但是就是看到大家都有自己更想要做的事情全身心的投入进去真的就是为他们感到高兴下面是川川
我做了很多很多次志愿者然后后面去做了托四的实习生就感觉是一段很快乐然后孤独到很累但是又回归快乐的一段经历吧
喜欢川川这种
简短
言简意赅的情绪表达就是快乐
他在一个群体里很容易被选为领导就是开会会很短
对感觉他其实跟唐三藏朋友表达的情绪其实差不太多
对
对其实差不多、
嗯、对但一句话就概括嗯，特别好
我们经常收到 HR 同事会来问说、
嗯、
我们收到一个简历他说有做过志愿者、
嗯、
然后可以查一下就是之前他做志愿者的时候的表现
嗯，
等等，然后真的，我们现在有很多公司的同事在来之前投简历之前都做过志愿者，
嗯，
对，非常非常多，
嗯，
对，包括现在我们很多新的同事刚一来效果，
嗯、
然后
就要被抓去做志愿者，
对，因为他们要了解我们线下的工作，嗯、对，听下一条，
好。
嗨，我是喵小小，喜欢脱口秀很多年，从北京西路开放麦十几块门票，到现在效果工厂一票难求，很高兴看到这个行业越来越好。作为资深志愿者，最爱的还是山羊的氛围，也很荣幸对山羊有个小小的贡献。因为在出版社工作的缘故，偶尔会带几本书去山羊，慢慢吧台的书越来越多。而今山羊也有了自己的书架，有时候看到演员后场会抽一本书坐在沙发上读，心里也很开心，忍不住偷看他在看哪本书。当然在效果也认识了很多朋友，也许爱脱口秀的人性格都不会太差，在这里坦诚地开怀大笑，也让我们之间的距离不由拉近了很多。希望每一次见面我们都可以在一起，做可爱人，行可爱事。
哇，
比心
这么突然、哎、我以为已经结束了
升华了一下做可爱人行可爱事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做可爱人行可爱事
喵小小有一次临时被我们抓去做摄影的志愿者，他平常也会拍照嘛，
嗯，
对，然后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志愿者，
嗯，
也很可爱，
嗯
嗯，对，
啊。这个故事就结束了。我以为后或许有什么起承转合啥
的。除了优秀可爱，还有什么其他的形容词？
漂亮，大方。
我们再来最后一位朋友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vin， 然后是效果工厂志愿者团队中的一员。然后在效果工厂做志愿者，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第一次担任这个视频录制的岗位。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脱口秀的演出全程是禁止录音录像的，所以说当我在拿到这台相机可以正大光明的去录制整场演出的时候呢，感觉是爽翻了。但是中间也会遇到相机没有电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也会慌得不行，尤其是在演员讲到一些爆梗的时候，就非常担心遗漏到这些非常精彩的瞬间。
没了
啊，那就是爽翻了，那是。
为什么要用一个担心来结束？那种真的没电了，他怎么处理呢？
更换电池，
没了。
对，也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昨天是稍微有点晚，然后抓着大家录了几个音频，这样。
现在很多演员，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演员，我们会经常，就是我演完之后，我感觉哎，这场我演的挺不错。
嗯，
我们会去问制作人要视频，
对，
对吧？
嗯，
我想要这一场的视频。我来回看一下自己的表现，然后记住哪几个点，我可以
演特别好，
继续发散，对，给自己鼓励。半夜两点钟在被窝里笑出声来，我可真是个幽默天才。对，但是这些就是还是需要一位老师，他的现场，对吧？无论是用相机还是用手机，他要全程的记录，
对，
然后做好分类，命好名字，
上传百度云，
网盘上，然后再分享给我们。对，其实他的工作是滞后的，
嗯，
可能其他的志愿老师已经可以 after party 可以狂欢的时候，他还在那里传视频，
对
吧？
对
对
对，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岗位也挺辛苦，而且他被迫他得听全场的演出。
哎，这个岗位是不是不能笑？
对他们有，
对他一笑的话啥都听不见了。
我们后台其实有一个他在写，就是他自己之前就是做那个录音录像的岗位，然后他就是笑的有点大声，然后旁边那个比较熟的志愿者就听他说你不能笑太大声，不然你的声音会录进去。
对，
然后他就全程憋笑。
我觉得这岗位挺难的。
对，
全程不能笑。
我们
再来一个，
最后一个。
有一次在效果工厂，那天是豆豆主持，然后我们执行结束之后，大家在做一些收尾工作嘛，然后豆豆就从后台出来跟大家打招呼说，什么各位老师辛苦了。然后就会觉得虽然我们是在做很简简单单的一些小工作，但是也是会被他们看到，然后也是在做有意义的事情，就会很开心。
普通我这方面真的很 nice， 我觉得。
嗯，我咋了，详细说说。
那时候也没什么人认识我，讲得不大好。普豆豆跟小北他们两个人就是会，他们主持开放麦的话，就是如果是新人演员上台，就会稍微拍拍你的肩膀或者之类，就是示意你不要紧张，就加油之类
的。有一些肢体接触，
就是一些礼貌的肢体接触吧。啊，就是会就稍微就是拍拍肩膀，然后就是挺好的，会这种感觉。
所以我介绍小北的时候，我会跟他有非常大的肢体接触，我会把他撞飞。没，我觉得那场演出你越感受不到志愿者，说明那场演出
越
好。越成功，
对
对,
对，其实是，
对对对，
就越润物细无声。
对，因为就比如说音控，如果放错了，就会被别人发现。如果全都是对的，
你觉得理所，
你就会理所当然，就在说，哎，不就应该是这样子吗？这有什么难的？不就是我下来的时候他放音乐吗？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子。
对，
他是在该放音乐的时候放音乐。
对，而且这个是真的很。就是很考验你的专注，那个，而且你有太多事情会把你分心掉。
而且很多刚来的志愿老师，他平时在荧幕上见到那些朋友，比如说见到那些博洋啊、建国啊，或者其他的老师来到咱们开放麦现场的时候，他会愣一下。
对，对的。
但是他会马上极力的克制住自己。
对，
对，我要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上，我该干嘛干嘛。
对，以前在有营的时候，有营经常会来什么呼兰，当时还不出名，还没上过节目呢。但是就是每次呼兰来，我们都非常开心，就是都很喜欢呼兰。然后但那时候有时候但建国很少会来，但建国来的时候大家就非常激动，就一边沉住气，然后就是检票最先知道的时候发微信告诉你说你检票。
对，他们会这样的。
志愿者这份工作我们今天听下来，就是感觉既要有非常高昂的热情，但是又要有非常理智的克制。
对，
对吧？
对，
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矛盾的一个东西，而且还拿不到钱，但是大家就是
可以收获一些快乐，还有朋友，
很纯粹的关系。
对，
所以志愿者朋友们好像比较容易跟其他的志愿老师相处的哈，就像你刚才说的，
对
不对？
大家都热爱付出，
对，性格也像，
对，
行为方式也像，然后在各自的工作环境里可能没有太多的愉悦，但是在这个场合里能够收获快乐，我觉得也挺不错。
对的，
对的。
然后其实接下来我们的演出也会越来越多，然后也会，如果没有疫情的话，我们也会去到更多的城市，然后不同的演员也会有不同类型的演出产品，那我们肯定也会需要有更多的志愿者来帮助我们完成这样的演出，那就是希望就是能够借着这样一期节目，就是向各位志愿者老师传达演员们对他们的感谢。
对
啊，我们就作为演员代表先替他们感谢了，
以及工作人员对他们的感谢。
对，
谢谢所有志愿者朋友。
对，也希望就是说有想要来尝试做志愿者的朋友们来报名，然后看看适合不适合，对不对？然后也相当于是一个体验嘛。
对的
啊，然后听说啊，咱们的志愿者管志愿者的老师也就
欧文
的欧文，然后还有其他老师，我们批那个志愿证明是非常快的。
对，
对吧？
对, 对, 对，
就是只要你学校里或社区里需要志愿证明，只要你来，我们都会马上的就给你批到，对不对？所以希望可以见到更多的新朋友。
对，
对
的，欢迎大家常来玩。
也希望大家感受剧场的魅力，然后看看能不能分享自己的故事，然后成为一个脱口秀演员，上脱口秀大会。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希望听到这期节目的无论是听众朋友们还是志愿者朋友们，都可以在评论里给我们留言啊，给我们反馈，给我们更多的互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